诗篇是历世历代子民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祷告，它不但写给旧约的圣徒，也写给所有在新约的基督徒。基督徒被称为是义人，是因为他的信在上帝的面前得着了一个公义的地位。基督徒也要被称为是正直人，因为上帝要带领他们走一条正直的路，他们的生命要彰显上帝的正直，所以他们的生命要在基督的里面要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同来看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其实可以跟诗篇三十二篇一起来读的因为在有些古卷的里面他们发现是同样一个作者，都是大卫的诗哈。但是如果在你们的中文和合本的里面上面是没有他的这个 title 诗篇三十二篇跟诗篇三十三篇一起读不光光是因为他有一个共同的作者，更是因为他在讲论义人跟正直人上面有一个连贯的主题诗篇三十二篇，如果你们自己有圣经也可以稍微很快的瞄下诗篇三十二篇其实是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义人？义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义人是讲到得蒙神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有福人。他说而且心里是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有罪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们自己的罪然后以上帝为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的心里面是依靠耶和华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义人的观念，义人不是他道德的纯净义人是讲到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罪，他要以耶和华为他的藏身处，他的心里面要信靠要依靠这位神所以诗篇三十二篇是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怎么样成为依靠神的一个义人但是我们如果读诗篇的话，诗篇在文学上面是有它的结构的地方我们刚刚读到第一节讲到义人呢，你们应当称颂要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要赞美他的赞美是何以的，有没有看到一个平行的结构所以看当你看这样看的时候，其实他这边讲到说义人其实也就是讲是正直人。诗篇三十三篇就接着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以后然后我们如何在地上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正直人，我们可以过一个合宜的生活请这个楼上弟兄把这个 slide 往后退一个所以我今天跟你们一同来看这个诗篇诗篇我大致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就讲到一个正直人一个合宜的赞美然后从第四节到十二节的话，我们这边看到诗人一下子把我们转眼看到上帝的话是怎么一回事耶和华的言语是正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思想我们正直人合宜的言语。然后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的地方我们这边就看到很多有关于上帝的眼目等下我再会给大家来解释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看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合宜的看见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所有这样的一种看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赞美是为要预备我们现在的一个等候我们等候上帝的再来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诗篇啊，不单是给旧约时代的义人，让他们的心里面依靠上帝，做一个正直的人，让他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等候，就是神要赐给他们一个弥赛亚。啊，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义人。主啊，我们就求你啊，借着这样的一个诗篇，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圣灵的工作，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基督的里面成圣，有上帝儿子的形象，有他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求神施恩，在一个很炎热的早晨啊，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目可以成为正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我们读诗篇33篇的时候，前面的一句跟前面32篇最后一句基本上是一样的哈，所以诗人一开始继续跟我们讲义人跟正直人，一个所有蒙了耶稣基督的赦免啊，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啊，他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他们的口一定会发出赞美的声音，哎，就像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在法庭的上面遇到一个贵人，来保护他，来保释他，啊，使他可以释放，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或者啊，就像一个欠了千万年，千万这个这个债的人啊，每天都是难以入睡啊，忽然发现家里来了一位贵人啊，这位贵人要帮他付上所有的债务啊，然后让他一天之内可以扬眉吐气啊。我请你想象，如果你是这样的其中的一个人啊，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啊，你的心里面一定会发出赞美的声音。这个就是诗人在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义人呐，你们要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赞美他，在上帝的面前来称颂他的话，不是假作的哈，不是你没有办法读圣经了，今天心情没有办法来这边要做基督徒了，是从你内心深处里面发出来的，因为你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你的罪神已经不再纪念了，你的债已经被他还清了，所以你的赞美是可以的啊。但是诗篇在这里它不光光是跟我们讲啊怎么样的合宜哈，而是讲到第四节，它马上就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是正直的，所以它不单是教我们怎么样依靠这位神成为一个义人，哎，更是重要，它要我们看见上帝的正直，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也要改变。3节的经文哈，其实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通过这样的敬拜，我们可以更加在上帝的正直的上面有份啊。第一节讲到义人正直人，你们其实这里用的都是复数，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敬拜神啊，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敬拜。当然平时你在家里面个人灵修你要唱诗都没有问题，但是圣经在这里他要强调的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哈，主日你来到上帝的家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敬拜啊，所以基督徒的成圣不单单是个人性的，而是通过教会啊，有一个群体的观念在里面。然后大家现在继续来看第一节，
他说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快乐。这里用了一个靠，这个中文的翻译叫靠哈。其实原文的这个介系词最好的翻译是在的意思，在耶和华里面。所以如果你看 ESV 的翻译的话，它是 in the Lord。在 Hebrew 里面它用一个很特别的介系词哈，这个准确的翻译是在的意思哈。然后第二节的话，他说你们要弹琴称谢耶和华，对吧？用十弦瑟歌颂他。中文就没有把一些介词放出来了。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to him， 然后怎么样 praise the Lord。在原文的里面有两个介系词，就是向着神，向着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在上帝面前的一种赞美，它是怎么样？它是有对象的哈。我们的赞美是有对象的，而且我们赞美是有一个方向在里面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了。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以弗所的信徒要被圣灵充满，要在基督的里面向父神来感谢。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向着我们的天父来感谢。所以它是有个对象，它是有个方向在里面的。然后接下来他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应当向耶和华唱什么？唱新歌。就讲到我们的敬拜是有一个方向，对吧？而且还有个内容在里面。内容是什么？内容他告诉我们要向他唱新歌。新这个字不光光是指一个新的乐曲哈，新的曲目，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新的内涵，因为上帝在他的救赎的历史上面有着他新的作为，所以这个新，而且还要指向将来的基督啊，在旧约里面要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里面的新造跟基督里面的一种更新啊，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地方，让你看到其实上帝怎么样，还有一个新天新地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的唱诗是有内涵在里面的。再者，我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哈，何以的赞美不光光是有它的对象，对吧？有它的内容，而且是有一个方式在里面的。诗人就告诉我们说，唱诗弹琴歌唱，特别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具体的一个乐器叫十弦瑟哈。那中文的翻译比较旧了，其实原来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harp。Harp 就是竖琴了哈，如果一个通俗的翻译就是一种竖琴哈，十弦瑟来唱，而且怎么样，要弹得很巧妙啊，声音怎么样，要很洪亮。所以我们刚刚有这个社青的弟兄姊妹哈，朝气蓬勃在这里唱诗，他们声音很巧妙，而且很洪亮。所以赞美有它的一个方式在里面，是有一个气势在里面，你在家里一个人是弄不出来这样的哈，一定要人多的时候，有它的一个气势在里面。而且有没有感到唱诗的时候怎么样，是在你的一呼一吸的里面，在你的气息里面来进行的，而且有一个巧妙的一个节奏，然后表达什么样，表达我们一个情感，表达我们被神赦免以后里面的快乐，然后抒发我们里面的一种情感。所以你们唱诗的时候真的尽量要大声，而且你要表达你的情感，不要每次来这边哦又唱诗我跟不上，又是新的歌我不会懂，所以你的情感，你的节拍，你的内容都要有一个方向，就是献给我们的主啊。 所以诗人在这边讲到一个正直人何以的赞美，其实有他的方向，有他的内容，有他的方式，这一切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接近这一位正直的神。在敬拜的里面，我们与这位神的正直怎么样有份。好，然后接下来第四到十二节的话，诗人把笔一转，他说因为上帝的言语，上帝的言语是正直的，第四第五节的里面他讲到上帝的言语是要来彰显上帝的属性，上帝的言语的正直是表现 是表明这位我们所信服的上帝他的属性是正直的，他所做的也指向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是诚实的。所以神的道在旧约的里面它不是一个理念，它也不是一个逻辑它跟希腊哲学当中讲的 logos， 虽然新约用了它的希腊文 logos， 但是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中国人有老子对吧，讲到太初有道也有道，所以对我们中国人信耶稣其实跟道教里面你读约翰福音的话读到的那个道跟老子道德经里讲的那道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在这边他马上就接下来讲，他说他喜爱仁义公平，他的慈爱遍满了全地。那是讲什么？讲这位道，上帝的道是有位格的神，而且讲到这边的慈爱在原文的当中 Hasid 这个字总共在旧约里面出现247次，在诗篇 这一篇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在18节这个地方仰望他的慈爱，在22节的地方施行慈爱，都是用的同样的一个字这个字其实在翻译的上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里它指的是指到上帝跟他的子民所立约当中所显出的所有的有关于他的属性包括他的慈爱，他的信实等等。所以在英文圣经的里面如果翻译的话，你会常常看到有三种翻译，一种是翻译成 love， 一种是翻译成 kindness，还有一种翻译他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叫 love kindness， 他的慈爱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上帝的言语他是要来彰显上帝的属性。然后接下来他跟我们讲第六节，他说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是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个命其实原来也就是 word，也就是字当然中文也可以翻成命令。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这个气路也可以翻译成灵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言语是跟他口当中所出的圣灵是一同的合作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你看神的灵跟神的说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言语不光是反映神的属性对吧，而且跟圣灵跟神的气来合作更重要的他要成就他的作为。在第九节里面就讲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了。再接下来我们来读的话，上帝的话还表现在他的愁怅跟他的思念的当中，在十一节第十节跟十一节诗人把他跟列邦跟人的愁怅跟人的思念做了一个对比，人的愁怅要归于无有，人的思念是无有功效， 但是上帝的筹算是要永远立定的，上帝心当中的意念是要永远长存的啊！这些都是通过上帝的话来传达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很快请同工放下面这个 slide 啊，上面 OK。再出来一个 ，OK OK 好，所以我刚刚跟大家哈、啊、很快的讲了一下，诗人跟我们讲说义人的言语哈、啊。当我们看义人的言语，我们先要看的上帝的话哈、啊。所以上帝的道，他要彰扬上帝的属性，对吧？而且他是借着他口中的气啊，也就是灵所成的，但是他最重要，他要成就上帝的作为。好，下面再一个，哎，那到了新约，我们就更加清楚了。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上帝的道成了肉身了。上帝的道成为肉身，哎，也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个，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就是要来彰显上帝的信实跟他的慈爱。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表明的意思就是彰显，对吧？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原来这位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以致他最后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工作也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圣经里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耶稣被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耶稣被受洗完以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胜过魔鬼的试探。耶稣凭着圣灵的能力来赶鬼，表明上帝的国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最后耶稣因圣灵从死里复活，因耶稣的祈求，圣灵就从天降雨一切凡有血气却要依靠他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在讲到耶稣的工作，他不单来彰显上帝的属性啊，让我们看见神，而且他跟圣灵一起的工作，那最终他是要成就上帝的救恩。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正直人的言语。你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是怎么样？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但是人因为堕落的关系，就跟神隔绝了。但是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经里说我们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的言语基本上也有三个部分。当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内涵，你的内容是代表你的身份，是代表你的品格，在基督里面的品格。当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是带着怎么样？带着口中的气，那是讲什么？那是讲着你的情感，那是讲着你的态度。你可以跟别人好好的讲话，对不对？你也可以很生气的讲，或者你怎么样？无力的讲，很失望的讲，你都可以用不一样的情感来表达。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内涵不光光是显示我们的身份，而且我们要带着态度讲，更重要的，我们的讲话是有果效的。上帝的讲话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哈。但是我们因为是模仿上帝，所以呢，我们讲话虽然不是说哦一下子我说有手表，手表就有了，对吧？但是我讲话怎么样会影响你？我讲话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怎么样使一个人伤心啊。所以基督徒的正直，他在言语上面是要被基督的话来接近， 让我们越来越反映上帝的正直。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对吧？而且你讲话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讲，而且最后你要想一个问题，我讲这句话对这个人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在小时候的时候啊，她听说她曾经对她的爸爸讲，很温柔的对她的爸爸讲啊，她说：“父亲啊，你的手真巧。”她说：“家里所有需要维修的东西，你都来修理，而且都修好了。”啊，她不知道她原来讲了这句话哈，真的产生很大的效果哈。她后来渐渐发现，她的父亲，不光光是手变得越来越巧。不单是家里所有东西破了他能修都能修好，后来他还创业，然后建了一个机械厂，而且他还可以设计维修啊那种非常复杂的机器哈。后来慢慢当这个女孩子长大的时候，她也信了耶稣了，她的言语更是被基督的道所洁净，来彰显上帝的正直。她讲话的内容，她的语调都是带着温和，带着造就人的啊，在一些很不顺利的情况的里面，在一些比较失望的场面哈，他的言语常常来鼓励啊，来造就他的先生啊，后来使他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啊。昨天是他们结婚26周年的纪念日哈，所以愿神继续来赐福他的生命。跟他的言语使他成为一个使多人蒙福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所有的在基督里的人都是蒙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人？我们的言语要常常被圣灵所洁净，所以当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讲的内涵，你写 email 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写出来用什么样的内容，你写的时候你是生气的时候写，还是高兴的写，还是很冤枉的写，你都要注意你的情感。虽然你这 email 的时候发出来没有别人看到你的情感，对不对？但是别人在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你的情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回答柔和的要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要触动怒气，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求神啊，来让我们来彰显上帝的正直，我们可以成为成全别人，成为造就别人的人。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诗篇啊，诗人继续跟我们讲13节到19节里面，他让我们知道，先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眼目。诗人用四个很特别的一个观看，13节里面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然后怎么样？他看见一切的事。14节的里面，在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啊，然后15节的时候他说他是。造成他们众人心的人，留意他们一切的行为啊。所以这里中文好像蛮难看出来哈，但是从原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四个观看、看见、查看、留意啊，都是跟上帝的眼目有关系。这是上帝，一个是大致的看啊，后来就是变得细细的看。不光光是很远的看，而且是很近的看。怎么看？好像把我们放在怎么样显微镜下面看哈，看到你心里面内心最深处的一种动机。上帝的看见，还看见人的能力。所以接下来诗人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什么？君王，君王是本来说兵多，对不对？但是君王不是因为兵多来得胜，勇士不是因为力大来救人。他看见什么？
他看到马，
马怎么样？马本来就是力很大，但是马的力很大也不能救人。好，我们可以继续请那个同工放我旁边的羊。啊，耶和华的眼目从天上观看，然后怎么样？他看见一切的世人啊，然后他怎么样？他向外查看，比较细看了，然后他留意一切的作为，非常的细致的看，而且看到君王，看到勇士，看到马，看到人的能力，在他的面前都是万能。但是最重要的，他是要看见那些正直人的眼目。所以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要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慈爱 Hasid 是上帝立约的爱，看到他慈爱的人，上帝看见这些人了，看见这些人，神就来拯救你了。所以你的生命要救他们的命，要脱离死亡，要救他们怎么样脱离饥荒，在饥荒的当中也要让他们存活。这是讲到上帝看见这些正直的人，看见这些义人，这些相信他的人，上帝就在他们生命当中施行拯救。上帝的拯救不光光是跟他们的生命攸关，你的所有的事，一生中所遇到的各样的事情，包括你吃饭吃不饱，上帝都要看见。所以神的看见是他拯救的开始。如果你去看这个创世纪22章的时候，神来试炼亚伯拉罕，叫他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在这里故事的里面，在第八节的里面，亚伯拉罕说，我儿啊，因为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方剂到底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跟他讲，他说，我儿啊，神必为自己预备一个方剂的羔羊。中文的翻译叫预备，原文就讲到上帝的看见，看见。所以在14节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信实以后，就把那个地方起名为耶和华以勒。以勒这个就直接从 Hebrew 过来，叫耶拉，那就是神的看见，上帝的看见，就代表了上帝的预备，也就代表了上帝的救恩的开始。神在整个历史上面有着他救恩的计划，上帝要通过亚伯拉罕来拯救，因为他的信，后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也就看见了一个公羊，两个脚扣在密林稠密的小树上，他就看见了上帝给他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要迎向将来耶稣基督，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神也圣经里也叫基督的看见，基督看见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了。圣经里说，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耶稣的看见是上帝拯救的完全实现了，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不光光是从天上远远的来看我们，而是他就住在我们的当中，他看见我们一切所有的破碎，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死亡，他而且要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就是把上帝的道指教给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真实明白，让我们的眼睛也有一个看见，看见上帝的拯救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早上，当你们今天这么热你们来到这里来敬拜神的时候，刚刚唱诗的时候，刚刚读圣经的时候，
刚刚听到的时候，你到底看见什么？你的眼目是否真的看见上帝的公义，真的看到他的正直，看到你生命当中的贫穷，看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要与上帝的正直上面有份，上帝要带领你走一条成圣的道路，要带领你走一条正直的道路，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上帝还赐给你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参与神的拯救？在我读书的时候，我遇见我的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 David Paulson， 他是美国基督教辅导跟教育基金会的执行主任，他是我们西敏的教授今年的五月底他被主接走了。 John Piper 把他与 C.S. Lewis 相媲美，他正是看见上帝的工作。Paulson 在60年代的时候，原来他是在哈佛学社会学跟心理学。25岁那一年，他的同学叫 Kramer， 就带他决志信耶稣了。后来他就参加西敏神学院的神学学习接下来他就从事基督教的辅导工作，大概40多年，其中就培养了非常多的神学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神赐给 Paulson 老师一个正直人的眼光，让他有一个生命的当中有一个全新的看见。所以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的话，也可以 search 有一本书叫做 Seeing with New Eyes， David Paulson 他写的。 David Paulson 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他看到人生的破碎，他看到人的软弱，他看到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是非常的无助，但是他同时也看见上帝的眼目，他看到上帝的拯救，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成就了，而且上帝的拯救是要临到那些心里谦卑的人。所以而且他也看到上帝赐给他的一个使命，就是辅导，专门辅导那些破碎的那些软弱的人，让他们可以看到基督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他就是 I have time， 就是我有时间你知道现在的人是非常的忙碌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包括我们这些将来要做牧师的，已经做牧师，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忙的人，所以我们常常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你赶快说，说好我给你祷告，祷告完赶快走，我没有时间。你这么大的问题都已经十几年积累起来，或者说你们结婚已经20多年，你的问题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但是 Paulson 老师他看见。他看见生命的宝贵，他看到上帝的能力，所以他说 I have time， 我有时间，我可以好好听言。所以在他的丧礼的上面就有人做见证说他当他辅导别人的时候他给别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都非常的宁静，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讲话，所以让人的生命的里面感到一个非常深处的受到的一种关怀。而且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在他的上课里面他给我们的一个 case study 就讲到他怎么样辅导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人。他原来从哈佛毕业以后就常常在精神分裂的医院里面在精神病院里面来工作做辅导师但是他说在我所有的职业生涯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
因为服药或者我给他的辅导，他的生命有什么很大的突破。但是 Paulson， 当他有一次辅导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的时候，他居然在一个晚上一个慢慢的交谈的当中，开始那个病人还很不喜欢哈，在前面半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他讲很多癫狂的话哈，吓到他，结果后来慢慢让他听到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老师尊重他，尊重他是一个人，至少他虽然是个病人，但是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后来慢慢给他打开了他一个内心的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曾经是真空的，曾经是一个荒凉，曾经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爱的一个世界。所以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候，上帝的爱就借着这位老师哈，进到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个人虽然后来可能还是要吃一点药哈，但是基本上他的生命就完全转变，他的精神分裂的那些症状，他说开始半小时讲很多的话都是非常疯狂哦，后来一个小时那些话好像都没有了。他后来借助一个教会的弟兄的帮助，他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这是何以人的看见，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来看见什么。好，最后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正直人的一个何以的等候，在最后20-22节的里面，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向来怎么样，要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这里出现了等候，跟22节讲到的仰望哈，这两个原文都是有相同的含义哈，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在一个盼望当中的等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因着信，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上帝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正直人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成圣。包括我们的言语，包括我们的眼目，但是所有这一切是为着什么？所有这一切是要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里面要等候，因为基督有一天还会再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所有这个神的子民的等候是将来弥赛亚要来到他们的当中，但是对我们这些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要等候基督有一天要再来。所以在你的等待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失去爱了，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帮助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保护哈，所以诗人在这里何以的等候，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求的是向神啊，向我们施行慈爱，就是在我们等待的过程里面，让上帝的爱常常来充满我们，然后神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常常要说，主啊，我不行，我软弱，求你成为我的帮助。使上帝成为我们的盾牌，有各样的攻击世上所有的，包括现在所谓的婚姻的危机，对吧？家庭的危机，国家的危机，所有的危机，我们要求神成为我们的盾牌，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读这样的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求主真的是我们常常有一个合宜的敬拜在他的面前，让我们常常我们的言语的里面带着他的正直，也让我们的眼目常常有上帝的正直在里面，更加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有上帝的爱
可以有一个合宜的等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发出就不返回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就你自己的工作。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聆听了你的话，就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的来彰显上帝的正直。主啊，让我们来等候你自己的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够，但是我们愿我们正是如诗人的祷告，就是我们的心向来要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